显出来方便有舍入的这个修德，依着修德来修行，最后开显这个性德，把这个修德跟性德合而为一。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部经无作戒体的大功德利用，也就是我们这个诸佛本源心地这个心体的大功德利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好，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菩萨心地平，了公慈悲，和尚慈，观照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慈悲，诸位沙弥居士，南无阿弥陀佛。上一回我们把五重玄义当中的前四重呢，都已经说过了，大略的说过了，就是玄体呢，就是以诸佛的本源心地为体，以这个自性清净的觉性呢为本体来修行。那么以在明中这一重呢，就是以佛性因开始修，一直达到最后的开显呢，这个佛性完全开显出来，证得了这个本源自性清净佛性果为究竟的结果。这个是明中论用呢，就是舍还入圣为用。那么在用的论用这一方面呢，最后有说那个相似圣，也就是相似还，分正圣呢，也就是分正还。欧益大师有在五重玄义，在玄义当中有这样提到。那么在这一边呢，再稍微补充一下，那么怎么样叫做相似圣，也就是相似凡呢？就是当我们证到相似即佛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在我们已经修成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已经修成功的这一部分呢，就是相似圣。那么还未修的，还有这个无明烦恼还未修的，未修成的这一部分呢，就称为相似还。所以它在相似的位置呢，也有部分已经修成为圣，还未修成的就称为还。那么观行即位也是一样，也称为观行圣、观行还。这就是指的修成的或者是未修成来分别。我们今天就继续从教相五重玄义当中的第五重教相这里开始啊。这个教相或者是称为判教相，判教就是把这一部经的教义依据上面所说的，就是四明显体明中变用将这前面的四重说过以后，我们最后就要来辨别我们这一部经呢，在五识当中它是属于哪一识，在这个五位当中它是属于哪一位，还有在藏通别圆四教当中它是属于哪一教等等这样。那我们判教相在欧益大师的五重玄义，他就说我们这一部幻网经呢，它在五识当中是跟华严经同一时，也就是第一时。第一时是日照高山， 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就是先照着山顶，先照到山顶，这就表示佛出城道的时候，就为42位的法身大士说这《华严经》，就是这一部大教啊，说这一部大教。可是说这一部大教的时候，那小圣人呢，他们就有耳不闻圆顿教，有眼不见释那身，他们是不见不闻。那不见不闻，世尊为了要慈悲度化暗顿的这一些小根器的藏教的行者，所以他就穿着剃头染衣到南阎浮提来献藏六比丘像，来教化我们小根器的众生。那这就是第二十、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补充资料第35页，第一十就是日照高山，这就是华严经跟幻网经都是属于第一十。那第二十就是属于阿含十，阿含十就是说的阿含经，对小根器的众生说阿含经。这就是太阳转照幽谷，太阳照了高山之后，太阳继续的高升，所以就照到幽谷，照到幽谷，这就是阿含十。那么在太阳再继续的到第30的时候，就是转照实时。转照实时，实时大概就是我们一般用早斋的时候，大概6、7点钟的时候啊，依照海公的讲义，就是6、7点钟的时候，这就第30。第30说什么呢？就说方等经啊。所以佛在第30的时候，他是四教并谈，藏通别圆四教并谈，所以这是方等时。那说方等时的时候呢，四教并谈当中，他就谈篇次小叹大包圆，就是赞叹大圣的殊胜，那希望小圣行者呢都能够回小向大，希望他们都能够回小向大。因为第20已经过气了，小圣行者根器慢慢的也慢慢的进步了，所以佛在第30说方等时的时候，就希望小圣行者能够回小向大，所以这就比喻日转照实时。那在继续的太阳转照余中，余中就是太阳快接近午时的时候，差不多是上午十点多将近午时的时候，这就是转照余中。那么佛在这个时候呢，就第40说的就是说般若经。那么在说般若经的时候呢，佛呢就要这一些小圣行者开始来说大圣法，因为前面方等时，这个小圣行者慢慢根器越来越成熟，到第40的时候说般若经的时候，慢慢佛就要这一些小圣行者来说大圣法，那这个叫做转教护财。转教护财就是照道理说应该是菩萨来教化这些小圣行者，可是在第40这个时候呢，佛缓过来让小圣行者来教化菩萨啊，就是转教转过来让小圣行者来教化菩萨。那么他的用意呢，就是让小圣行者在说大圣法的时候呢，就能得到大圣法的利益，所以护财就是护大圣法的功德法财。所以这个般若时，佛就 就是转教护财，让小圣行者来说大圣话。就好像传品，照道理说应该是各位学长来教导传品，那么方丈和尚慈悲让传品在这边学习，那么因为要上来学习，所以必须要准备，无形当中呢就不得不花功夫。那么这也是同样的情况，佛要这些小圣行者来说大圣法的用意，就是希望他们在说法当中也能得到法的利益。最后第五时呢，就是普照大地，就太阳已经日正当中普照大地，就四教并谈啊，四教并谈，度化一切的众生。那么把前面的三教会三教哦归于一教啊，藏通别啊，会集归向一教啊，归向原教。那么开权显实啊，开权教啊，真正的显出实教，这就是法华涅槃。说法华涅槃的时候，那第一时说华严的时候，那就是顿教啊，顿教，因为佛陀一成道就顿说这个大教，所以它是属于顿教。那么渐教呢，就是渐次的，按照次第的阿含荒等般若，次第的来循循善诱教化这一些比较顿根的众生，这就是渐教，渐次的教导。那法华涅槃为什么非顿非渐啊，非闭密非不定呢？因为法华说法华涅槃的时候，说法华经的时候呢，他就会渐归顿，他就把渐教呢会通起来哦，归向于顿教，它是不同于华严经一开始啊，就只说这个顿教，不是这样。所以法华它是会渐归顿，会渐教归向顿教，所以不是像华严的那个顿字的那个顿教。那法华内盘也非渐教，也非渐教，因为法华它是会三归一啊，它是开权先实，它是四教并谈。啊，并不像阿含荒等般若，它是分层次，层次很分明的，就是阿含是渐初，荒等是渐中，般若是渐后，它是这样层次分明。在法华不是，它没有这样很明显的层次，它只是把它融会贯通，所以并不是渐教啊，也是非渐。那法华涅槃为什么非秘密呢？因为法华经它是正直舍方便，它是直说但说无上道，它只是说就是佛道，就是一切众生将来都要成佛，但说这个无上道。所以法华它是直说啊，它是把它明显明白的说出来，直说啊，所以非秘密。非秘密啊，那为什么非不定呢？法华涅槃非不定呢？就是法华经它是决定说，它是决定说的唯一佛圣，无二亦无三，就是说将来一切众生就是成佛之道，就是只有这一条路，唯一佛圣啊，无二圣也无三圣，所以它是决定说将来绝对是成佛的，所以非不定啊。这就是法华涅槃啊，非顿非渐非秘密非不定的理由。那我在五味当中，我们这一部幻王经呢，它又是属于乳味，它是属于乳味。乳味就是这个牛乳呢，刚刚从 这个牛的身上挤出来，就是最原味原来的味道，啊、哦，就是称性直说，称性直说啊，这是乳味。啊，第二时称为落味，落味就是把这个牛乳呢加一点水，加点水，然后煮一次，所得到的就是落味。那么第三时就是生疏味，生疏味就是再煮第二次，这就所得到的就是生疏味。熟湿味呢，就是再煮第三次就得熟疏的味。最后所剩下的那个最纯的，所剩下来的那个就叫做醍醐。所以醍醐是最纯啊，所以法华涅槃第五啊，属于第五位，就是醍醐，这 就是最后说的唯一佛圣，最后都要成佛。那么在《藏通别圆四教》当中呢，《梵网经》它是属于别教而兼带说圆教的啊，所以叫别兼圆。哦，《华严经》呢，它是圆兼别。那么，《华严经》跟《梵网经》它是同一部类，同一部类啊、哦。那我们就这样简单的把这个教相这样判过，就是《梵网经》它是属于顿教，它是属于第一时，跟《华严经》是同一时。它在无位当中是属于如位，在教相当中它是。别兼说别教啊，兼带说原教啊，就这样。我们再翻到第36页，这里说《梵网经》与《华严经》同而不同，是同一部类，是同属于顿教，同属于第一时，同属于如位，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大略可以把它分为三点。第一点就是华严经当中呢，它那个毗卢遮那佛，也就是法身佛，法身佛即是释迦，即是释迦，释迦是化身，那么它是三身同一体，法身、报身、化身是同一体，在华严经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法身佛不动，但是不动而能够骗一切，所以就法身骗一切。那么骗一切处呢，它就显出种种的应化身出来，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佛跟毗卢遮那佛，它是同一身，是同一身。这在《华严经》当中是这样啊。我们的这个《梵网经》呢？他是卢舍那佛坐在莲花台当中，而释迦佛呢是在这个莲花台的周围千叶之上，每一叶呢都有一尊释迦佛，所以卢舍那佛跟释迦佛是二啊，好像是二啊，因为这个释迦佛呢。也带着大众到卢舍那佛那边去听法，所以在本机把它分开呢，就是二啊，就是两者不同啊。那这个是第一点不同，就是《华严经》毗卢遮那佛跟释迦佛是同一，《梵网经》的卢舍那佛跟释迦佛是二，是本机为二。第二点不同就是《华严经》它是七处九会说法，它是法身不动而周遍这七处九会。那七处九会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会就是在法菩提场，就是在成道的地方说。那第二会就在普光明殿，普光明殿就是摩羯提国菩提道场的旁边，这普光明殿。那么第三会就在刀立天宫，第四会在夜摩天宫，第五会在斗率天宫，第六会在他化自在天宫。那么第七会跟第八会呢， 也跟第二会的处所一样，是在普光明殿啊。那么最后第九会就是在士多林，也就是奇数几孤独园，在这边啊说《华严经》的第九会啊，这就是七处九会说法。那么七处九会说法都是法身不动，毗卢遮那佛法身不动，那就自然的周遍这个应化身，它就周遍这七处九会啊，这是华严经。那我们这一部幻网经呢，它是十处十会说法，十处十会说法，它每一处这个法会说完了之后，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就从座位起来，然后再到另外一处，所以他是从座位起来再到别的地方。那么跟华严经的这个法身不动，那自然的就周遍七处法会有所不同啊。那么第三个不同就是华严经，它在十住当中，华严经所谈的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贤位当中，多是说明这个原教的义理啊，兼带说别教的义理，这是华严经。那么华严经的十地呢，就多说明别教的义理啊，兼带说原教的义理。而我们这一部幻网经呢，它在三十心当中是多数说明别教的义理哦，兼说原教的道理，而十地哦，幻网经的十地当中是多说明原教的道理哦，兼带说别教的道理，这是华严经跟幻网经不同的地方啊。那么在两部经华严经跟幻网经比较起来，好像是华严经比较高，可是我们仔细的把它想一想，说如来为度化众生呢，他就施设种种的言教，有种种的善巧方便，所以那么虽然有种种方便的应现，但是如来的心呢，绝对是大慈悲，而且是平等的，他就会关照应该用什么法能够利益众生呢，佛就用什么法来利益众生，所以比较相较起来好像是华严比较殊胜，可是在四悉檀佛为利益众生，四悉檀四种普遍布施的这个教法当中呢，它就是应众生的根基，现在众生的根基应该给他这种药，对他才有利益，那世尊呢就给他这一种药，所以从世尊的心当中发出来，绝对是平等的大慈悲心发出来的，所以由世尊的平等大慈悲心说出这个幻网大教，那么跟这个华严经呢一样是利益众生，所以并无差别，唯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利益众生，就是如来能够观众生的根器，而应病与药，好，完全是平等的大慈悲心所发露出来，所以是无有高下，就是药无好坏，就应病者良，只要能够应众生的病，这就是良药，就是好药。这个后面我们这个三十六页最后一行说，毗卢遮那佛即是释迦佛，这就是三身一体的意义，就是法身、报身、化身是三身一体的义理。而这个我们的幻网经呢，它是释迦佛带着众生到莲花台藏世界去见卢舍那佛，这就是有开基显本的意思，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 卢舍那佛所现出来的基，也可以这样，就是卢舍那佛为本，释迦牟尼佛为基啊，就是本基的不同。那后面华严经它是说三十心，就十住十行十回向。那梵网经它所说的就是十花趣、十长养、十金刚。那他们呢，他们所说的心地啊，梵网经所说的心地跟华严经所说的三十心十地呢，他们的义理呢也可以相辅相成或者互相包容。那最后我们的补充资料37页的第六行说这个莲花台藏世界周围的那个千花，那只是就二地菩萨所见到的那一种世界啊，就是二地菩萨。二地菩萨是戒波罗蜜，就是戒法成就。初地的菩萨是布施成就，就是檀波罗蜜成就。二地菩萨是戒波罗蜜成就。那么二地菩萨戒波罗蜜成就呢，他所看到的那个莲花台藏世界的现的那种现象呢，就是周围是千花。周围是千花，如果是更高地的菩萨所看的那个莲花台藏世界周围的世界呢，就不止千花，不止千花。所以在大智度论当中呢，他就有说，这个人间的莲花是十数叶或者是数十叶，那么天上的莲花呢是百叶或者数百叶。那菩萨的莲花呢是千叶或者数千叶哦，佛的莲花呢那个叶数就无量无边哦，佛的莲花的叶数无量无边。所以我们这里说那个莲花台藏世界周围有千叶，这个只是就二地菩萨戒波罗蜜成就所看到的那个世界，就是有千花。这只是简略的，就阿弥陀佛所见的说有千花，实际上说起来，那个花叶呢，就是无量无边。那到这一边呢，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个五重玄义就告一段落啊。那有关于我们这个梵网经的经文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啊？就是下卷哦，梵网经下卷应该是从什么地方开始？那在我们的补充资料38页有说，过去祖师大德他们有三种不同的见解，有三种不同的见解。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如同唐朝的圣庄法师、宋朝的慧音法师，还有明朝的这个极光法师，他们都是主张从尔时卢舍那佛为此大众略开百千恒河沙，不可说法门中心地如毛头许，从这边开始啊。那么第二种的说法呢，就是我们补充资料第39页的第四行有明朝的偶义大师跟弘赞大师等等这一些祖师呢，他们就认为是从尔时释迦牟尼佛从出现莲花台藏世界东方来入天王宫中，从这边作为这个下卷的开始。那另外还有一种不同的见解，就是 39页的倒数第二行，就是隋朝的智者大师，还有唐朝的法藏大师、明矿大师，还有义吉大师，他们都主张是从寄诵开始，也就是我今卢舍那方作莲花台，周匝千花上，复现千师家，从这一边开始。那我们共同研究所根据的这一本汇结呢，它主要是采取偶益大师的合著，偶益大师的合著，所以我们共同研究这个下卷的起头，就依据偶益大师的见解，也就是从尔时卢舍那佛从出现莲花台上世界东方来入天王宫中这边开始。我们现在就翻开我们的《梵王经菩萨戒本》的第一页，我们用的这个本子是《梵王经菩萨戒本》。它的页次呢，在那个页的下面，每一页的下面有一个总页，总页数就001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就是从第一页，总页，总页就是看最底下的那个001。那这一边就是我们的菩萨戒的本文啊，菩萨戒的本文。从001到026，到026，这就是我们《梵王经菩萨戒本》的本文。那我们先看第一页，就是001页，这里就《梵王经菩萨戒本》。那么《梵王经菩萨》这五个字呢，我们都解释过。那么戒本呢，我们就戒本两个字来解释啊，简单的解释啊。戒本，那么先说这个戒啊，我们的和尚说过，就是戒有三个名称，戒呢，也就是毗尼就是。是一个名称，还有一个就是斯罗，还有一个波罗提木叉啊，这就是戒的三个名称。那么毗尼呢，就着教来说，斯罗就是行啊，行啊，教行果，波罗提木叉就是就果来说。那这个毗尼怎么说，就是就教来说呢？因为它就是佛陀的教法。佛陀自戒这种种的戒法，种种的律法都称为毗尼，所以毗尼在戒当中就是佛陀的教法。那么斯罗就行来说，那么斯罗翻成我们的意思就是清凉，这就是我们能够运用戒法来行持，行在我们的身口意当中，就是身口意三业呢，依照教法，依照戒法来行持，那么身心就能得到清凉。所以这个斯罗就是清凉的意思，这个就在戒当中呢，就行来说。那么波罗提木叉呢，就那个结果来说，我们的身口意呢，能够依照戒法来行持呢，最后就能得到解脱。所以波罗提木叉简单的说就是解脱啊，当然它又分为宝解脱、别别解脱或者是处处解脱这三种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口意依照戒法来行持，就最后就能得到身心的解脱。那这个菩萨戒本呢，它是依照菩萨律藏、菩萨广律当中所摘录出来，所以，它是菩萨广律的 根本，所以称为戒本。那么这个本呢，就是有根本的意义，就是有根本的意思在里面。那这个本的根本的意义呢，我们也把它简略的说一说，可以分为五点，分为五点。就是这个戒呢，这个戒法是世间法，世间善法跟出世间种种修行的根啊，种种善行的根本啊。这个戒是世出世间种种善行的根本。那么在我们的世间法有一句话说，百善孝为先啊，百善孝为先。那么在我们的菩萨戒当中，就是孝名为戒，孝就是戒，孝名为戒。那么我们往后研究就会看到我们的戒文里面有孝名为戒，孝就是戒法。所以这个戒法呢，是世间众善的根本，也是出世间一切善行的根本啊，所以戒是世出世间众行之本。那么第二个根本的意义呢，就是修行之本，修行的根本。因为我们要依着戒定慧三无漏学来修行，那依照一般的修行次第呢，就是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所以在三无漏学修学的次第呢，以戒为根本，所以戒是修行的根本，是修行之本。那么第三个根本的意义就是教本，就是戒为教本，就是在所有广律当中，他所谈的都是解释这个菩萨戒文，都是解释这个菩萨戒文。所以这个菩萨戒呢，它是教化众生所依据的，所以为教本啊，戒为教本啊，就是教化众生，就是依照这个菩萨戒来教化众生为教本。就是那个菩萨广律，他也就是在解释这个菩萨这个教本，也就是菩萨戒法，都在解释这个戒法而已。那这是戒为教本。那么第四个根本的意义就是戒为说本，戒为说本，就是我们半月说戒就是依照这个菩萨戒本作为半月说戒的所依据的这个本，所以说戒为说本。那么依照这个本呢，也就是能够利乐有情，那么最后得解脱，戒为说本啊。第五种根本的意义就是这个戒呢是成道之本。这个是依照宋朝慧音法师，他把这个本呢，也这个根本也就成道之本，就是诸佛他们如何能够成就他们的道业呢？就是最初修行还是以这个戒法为根本。哦，所以这个戒法呢，是一切诸佛成道的根本。哦，就是这是戒，这个不是根本的意义啊，有这五种啊。那所以我们共同来研究这个菩萨戒呢，就这个菩萨戒本呢，它是我们世出世间一切善行的根本，也是我们修行的根本，也是我们学习的教本。那我们半月说戒，也是依着这个菩萨戒本，就它为说本。将来我们如何能够成就佛道，也是以这个菩萨戒作为我们修行的基础，所以为成道之本。那么底下我们再把这个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这几个字呢，大略的 讲一讲。这个摇琴呢，摇琴就是摇长所建立的这个秦国称为摇琴，就是摇长把苻坚杀死了，他自己建立的这个秦国称为摇琴。那苻坚的那个秦称为苻秦，那秦始皇那个秦呢称为嬴秦，因为秦始皇他们是姓嬴，所以称为嬴秦。这个就是拿他们的姓来区别他们的秦种种秦国的不同，因为历史学家他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不然说秦他们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秦国。所以在史学家为了区别这个三个不同的秦，就用他们这个开国的国君的姓加在这个秦国的上面来区别。所以这个摇秦就是摇长所建立的这个秦国。那底下这个三藏呢，三藏就是指的经律论三藏。这个经呢，我们一般说经是全定学那么律呢是全律是全戒学论呢是全慧学一般是这么讲。那我们把这个经全定学它的意义呢简单的讲一讲，就是说在佛所说的经当中就告诉我们生空法空，那一切法都是缘生而有，自性是空。那么外面的一切法呢都是我们唯心所变外面的一切法都是我们唯心所变，唯识所现。那么我们如果要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这个心呢，我们修行只要把我们的心收摄好，我们如果有这个清净心的话，那么所造的那个世界自然就是清净的世界因为一切唯心所变嘛所以我们只要把心收摄在心地上下功夫，心清净了，慢慢的它所造的世界也就是清净的世界。譬如说我们在这边念佛，以清净业念佛，将来他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就是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是一切唯心所造。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一切唯心所造的道理之后，我们就不必在外境上太过于刻意造作，因为外境是末，心是本，我们应该要从根本改造不能舍本逐末。所以外境呢，我们不必想要去刻意造作，刻意造作就变成造罪。这样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如果外境的种种纷扰外境的种种不顺，我们如果外境种种不顺，那我们就回光返照。回光返照说是不是我们自己心做的不如法。如果外境的困扰是我们自己心做的不如法的话，我们就应该要重新来下手，要比如说我们做错了，我们就要改造自己。你改造自己之后，这个心变好了，那外境它慢慢就会变好。你如果我们的自心如果不好的话，你要把外境变好，那就是舍本逐末了，这就是不可能了，不可能 所以说看到外境种种的纷扰，我们回光返照，如果是我们的心的不如法，就重新改善。如果回光返照是问心无愧，我们并没有错，这样的话我们也应该要收摄我们的心，摄心，只要收摄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清净呢，自然它就能够创造清净的世界。那么外面的那一种纷扰，或者是我们过去的业报，过去所造的身口意不如法的业报，